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，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，在忙碌之余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《童话法光》中的真实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，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，看到了光明，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进化。
下面请听不收礼的警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曾是武警学院的一名警官，1998年有缘修炼法轮大法，当时在军队看到很多关系网请客送礼，自己也在这个洪流中，在这个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时候，法轮大法的法理真善人使我提高了思想境界，道德回升。原来同事和我搭班子，我总觉得他争我的权，心里愤愤不平。学法后，我把这个名利心放下，把工作摆正。我想，我当官是为了干好工作，为社会做贡献，不是争权夺利来了。当我把这颗不好的心放下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我们俩配合得非常好，他对我也没有意见了。作为警官，我在武警学院中的威望上升了。放假了，武警学员们都要回家过年，开学又该带东西送队干部。为了树立良好的风气，我在大会上讲，过年后任何学员不得给队领导带东西或土特产。我是你们的领导，我得教你们如何做人，我不能教你们如何送礼，我要给你们在这块留一片净土。过年后果然没有人给队干部送礼，武警学员队风气变好，而且很正。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收礼。不练法轮功的干部和我一起工作时觉得利益受到了损失，对我笑着说，和你搭班子没有酒喝，那意思是我影响了他的财路。后来我转业了，他见着我说，现在喝上酒了，那意思是他又收上礼了。我送走一批，又迎来一批新武警学员，这一批送礼更大，有的直接给我送钱，我都一分不少地存在武警学员的账上。某地一个局长的儿子来上军校，当时给我送礼时我不收，我说我们这儿是培养人的，不能搞这一套，你的儿子交给我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培养好，可是礼不能收，心意领了。他说礼不收，中午请吃顿饭总可以吧，我说饭也不能吃。他急了说，你是什么干部，怎么这么正直，共产党的干部哪有不收礼不吃饭的，好像他见了一个不收礼的干部都是新鲜事。后来我给他解释了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真善人要求我们做好人，这么一说他才理解了。有一次我在整理库房时，发现有一堆书都是新的课本，是以前教务处发错了就搁起来了。我和我搭班的干部商量将这些书怎么办，他说拉出去卖了，咱俩买东西。我说印这些书很贵，可卖就不值钱了，而且对武警学员也是一个损失，这样不行，我们得退回到教务处。之后我用小车将几百本课本送回去了，教务处的人非常感动，因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就说法轮功就是好，要换别的干部早就卖了。正当我工作干劲十足时，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。 上级领导找我，要我放弃练法轮功，放弃真善忍的信仰，否则就转业。我对领导讲，我是练了法轮功才行得正的，思想境界得到升华，处处能干好工作，处处能做一个好人，也从来没有因练法轮功而影响工作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？领导说，这是上边的意思。1999年8月，我还是被逼迫转业到地方。到了地方后，我因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而被非法劳动教养3年，在劳教所受到非人的虐待，不被判信仰就挨打，重则刑具折磨，比法西斯还残忍，我身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。世人呐，请评一评这个理，这世上还有公道吗？做好人有罪吗？去北京上访有罪吗？在不公正的对待下，总得让老百姓说句话吧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找回了做人的尊严》，作者李万银，现居挪威。在大陆时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做水产批发，打理生意只是叫店员帮办，所以有很多闲余时间，因此学会了打麻将，由小到大日日请醉于此，因此生意冷落，再加上赌博的输钱，造成家庭的破裂，由此曾受到家人多次指责。家庭的破裂，生意败落后，更是闷从心起，日日借酒消愁。妹妹见此，看到我又可怜又生气。妹妹是修炼法轮功的，起初对我谈起，我问她修炼能否来钱，妹妹一笑反问，赌博喝酒能否来钱，我不能作答。一日，妹妹对我说，如果每日早上去公园走一走，可能对你的心情好些。我不以为然。第二天，妹妹真的6点来喊我，我不情愿地随她去了公园。这是我有生以来这么早来到这翠绿美丽的公园。妹妹说，我去练功，如果你有兴趣就站在这儿多看吧，没有兴趣就到处走一走。我听着那祥和的音乐，看着那人们慈祥的神情和整齐的动作，不由自主而从心里感觉到极特殊的一种舒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能量场的作用。本来我想到其他地方看一会儿，抽支烟，但掏出来的烟一直没有点燃，一直在手里拿着，直到走出公园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拿在手里。过一个小时，我站着，没有离开原地，竟忘了时间。当我看到妹妹微笑着向我走来，我才从兴奋的气氛中返回来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我本来是要说没有兴趣，但倔直的性格，我只点了点头。由于这倔直的性格，使我在赌场荡尽家资。我知道妹妹早就有让我修炼的打算，但我一直没有重视，说白了也不信。所以妹妹在一直观察着我，曾多次说我，今天看到我的脸有转变，问我明天可再来。我说我试试看吧。由此从练功开始，直到熟读经文。正式修炼后，生意重新开始，没有想到是那样的顺。进货时直接向厂家提出，我直接来纯技，一点水也不注，虽然表面像是贵一点，但质量好。没想到第一家大酒店用后直接订购，就连其他品种的水产也一起订购，也没想到其他大酒店试用后订单纷纷而来。重新开张后，我跟厂家订购足个虾仁，没有水分，虽然价格贵，但没有水分，提前就跟顾客讲明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，顾客非常乐意接受，就连大商店都慕名而来，真是应接不暇。不到一年半的时间，我挣回了原来输掉的家产。有一天，妹妹跟我说，你现在明白修炼了吗？由此我明白了，不只是修炼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，戒掉了赌博， 更重要的是，教会了我怎样做人的道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成为了一个修炼者，知道了为什么活着。我这时对钱没有什么太多的执着了。以前不管哪里订货，都是用完后付钱，因为质量不够，总是扣钱或延期付款，因此要账成了首要的任务。每次要款，没有不吵架的。但是现在不用你说，直接付现金，我心里也坦然，没有假，品质好，没有道理不给钱或扣钱。戒赌后也不会因为借别人的钱还不了让人追着要，也不因为输赢而喜忧，输了钱后悔万分，赢了钱而拼命去找刺激。我找回了做生意人的尊严，我也找到了做一个人的真正道理，不用担心谁欠钱不给。
下面请听《大法教我清廉公正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我是1995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原为副县级干部，参加工作后受社会风气周围环境的影响，原来还算淳朴正直的我慢慢被修理得较为世故圆滑，心里虽然向往高尚与美好，但却无力挣脱名与利绳索的牵引，整日浑浑噩噩，毫无目标的随波逐流。也就是忙活了两年左右的时间，我本来当飞行员都基本合格的身体，只因耳膜内陷没选上，却莫名其妙地垮了。1994年检查患上了肝病、肾病等重疾，并且中西医都无治。那时我才刚30岁左右，就感到生命走到了尽头。1995年6月初，我有幸接触了法轮大法，看完李老师在济南讲法录像后，我感到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广阔而又美好的崭新天地，自己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十年的盲人，突然见到了光明，从一场经济恐怖的噩梦中猛然醒过来一样，激动与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。得法不到一个月，我就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，以前沉重的像灌了铅的双腿变得异常轻快，有时走路都想蹦个高，亲身真实不虚的体验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和决心。读了《转法轮》等著作后，我对博大精深的佛法有了一定的理解，我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挣多钱出大名，追求这一生一世过得幸福快乐，而是为了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，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不断的重德修心，去掉不好的执着，最后回归到真正属于自己应该待的那个美好的所在。我恨自己得法晚，却又庆幸在我生命濒临绝境时闻得了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。我知道自己修炼的起点比较低，一开始就比较严地要求自己，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，按真善忍的标准重德修心，尽力地去掉不好的执着，不断向无私无我的境界上靠近。在工作单位，按照师父讲的那样，把心态摆正，本本分分，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，对能意识到的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不做。我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，从1996年开始，曾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，在一般人眼中，这可是个求之不得的肥差，可对我这个修炼人来说，只是多了一些弘法和考验的机会。1997年下半年，全市公安局长异地交流任职，我带一个考察组到7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，几个地方给考察组送礼品都被我拒绝了，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不能办这种失德的事，并且这也违反规定。有一次在某市考察结束后，正赶上礼拜天，当地公安局长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，送完其他人，车开到我家门口时， 司机下车，从后备箱拿出一盒东西往地上一放，不等我说什么就急急地开车跑了。我不得已提回家，打开一看，该盒礼品标价1500元，我便打电话给这位局长，用比较严肃的口气让他派人来把东西取回去。他半开玩笑地说，你还真这么认真，说到就做到啊。我说，是的，练功人讲真，不说假话，我说不收礼就是不收，你如果不派人来取，我就坐车给你送回去。这位局长一听我动了真的，有些慌，怕事情闹大了影响不好，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是尴尬地向我道歉，请我原谅。我觉得他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就别难为他了。于是我便温和地说，这样吧，你也别派人来取了，我也不去送了，我把这东西送给希望工程办公室，让他们变卖后救助贫困学生怎么样？那位局长连忙说，行行。几天后，我妻子便将那礼品送给了当地希望工程办公室。1998年8月，我参加了市里一个4人考察组，到几个县市区考察某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，组长是市直某部门的负责人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我解释不喝酒不收礼的原因，便是我弘扬大法的过程。有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考察组的其他人把给我的那份礼品也放在后备箱里烧回来了，谁替我烧回来的，我便让谁处理那些东西。考察了10天左右后，那位组长对我说，听你介绍法轮功，开始只是觉着这个功健身效果不错，没怎么太注意，可通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了解，才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，做到滴酒不沾虽不太容易，但有可能做到，而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，要做到坚决不收礼，这一点太难了，上边整天吆喝，可谁能做得到？就是他表面做到了，暗地里他也做不到，而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还就真做到了，这一点就了不起。你说法轮功是心法，我看这个功还真是能从内心改变人，而共产党只能做到从表面改变人。这个功好，我们3个人刚才背着你开了一个小会，决定向你这个练法轮功的学习，以后不再收礼了。他还表示，如果不是应酬太多，他也要练法轮功。他后来虽然没修炼，但对大法很有好感，曾在多个场合称赞大法。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则从那时开始得了法，以后去的地方，他们3个人还真是极力地拒绝收礼，但拒绝不了的时候也就收下了。接受吃请，在当今社会一般人都觉得这很正常，已见怪不怪。以前我也乐此不疲，认为此举不仅能解口腹之欲，同时也能满足虚荣之心，何乐不为？所以有请必到。修炼后，我做到拒绝参加一切不正当的宴请。有一次，我参与考察一位拟担任某区政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干部，他私下托人请我的客，我没答应。后来他又委托我单位的某领导出面请我赴宴，我便向这位领导解释我不去的原因。虽然该领导觉得我让他没面子，但还是称赞了我的做法，并对大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不收红包的麻醉师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大陆的人都知道，如果有病到医院去做手术的话，那么有2个人是必须给红包的，一个是主刀医生，一个是麻醉医师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已经成了惯例，所以对于医生来说，工资奖金并不是主要收入，红包才是最主要的收入。红包收入虽因人而异，无法统计，但据在医院任麻醉师的大妹讲，就是像她那样的普通麻醉师，过去一个月下来也是少则7-8千， 多则10000以上。其实医生还有一项收入，那就是患者购买药品的提成，虽比不上红包，数目也相当可观。一次我从回家探亲的小妹那里知道，大妹对当前人类道德水平的低下，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非常失望，对人生充满了迷茫。他因此而感到空虚寂寞，精神抑郁。他甚至对未来充满绝望地说，我才不要什么来世，我不要当人，我希望自己变成一块小石头才好呢。听到这样的话，我猛然想起了师父在讲法中曾说过，得个人身不易，如果脱生成石头，万年不出，石头不粉碎了，不风化了，都出不来。能够在大法弘传世间之时得到人体，实在是太幸运了。于是就把这些告诉了小妹，要小妹回去的时候一定到她那里告诉她，要她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她果然很快地给我来了电话，我便与她谈起了大法，她于是开始了修炼。过了两天，我又接到了她的电话。二姐，转法轮我已经看完了。她说，是吗？感觉如何？我很高兴。太好了，我已经决定再也不收红包了。他的声音充满了兴奋。是吗？你的心性提高的可真快。我由衷的高兴。紧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他说他终于懂得了人生的意义，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，懂得了生命的价值。他说他不再感到迷茫。过了一阶段，他在电话中告诉我，自从修炼后，他感到自己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和心灵上的宁静，不再焦躁，不再空虚，不再抑郁。他还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，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后来，各种媒体宣传对大法的污蔑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信口雌黄，越来越颠倒是非。空气中越来越弥漫着恐怖，面对这些，我处在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。每天充斥头脑的是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的思考，根本就没有心情去关心它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也在思考，偶尔的来个电话诉说一下他的感受。我从中知道他的状态也不算好，很久没有学法，也很久没有练功了，他很痛苦。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，这么好的大法为什么要受到如此的污蔑。他更不敢相信，一个政府为了迫害一群好人，竟不顾事实的编造谎言来蒙骗人民。他又开始晨跑，但每天早晨在公园里，他都能听到人们在议论法轮功。有的老人望着满地垃圾叹息着说，哎，人家法轮功在这练功的时候多干净啊，你看现在造的。他从人们这些叹息中感受到了人们对大法的深深怀念，对那一群群练功人的深深怀念。那一段时间，大妹虽然间断了学法练功，可是却一直没有忘记恩师的教诲，仍然拒绝收病人的红包，不拿药品的回扣。后来我在经过理性的思考后，兼修大法紧随师，见经文心自明，跟上了正法进程，并帮助大妹走上了正法修炼的路。由于她认真向内找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所以进步迅速。当遇到医生不收钱就不放心的病人时，她就先收下钱，等做完手术后再把钱还给病人。在工作中，他不挑不拣，不争不斗，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，受到一致好评。他经常用智慧的方式向病人和同事们讲真相。他感到最遗憾的就是，在中共制造的恐怖中，他在做了好事受到表扬时，只能有选择地告诉人们，他是因为修炼大法所为。我希望，我也坚信，有朝一日，他可以对所有的人说， 是修炼大法，使他成为一名道德高尚的医生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